娘亲亲不做等你米叫总的忙了亲不我叫到啊把个等我参图寻不多东巴土鸡将老生吃了全部心下跟鸡等有子土鸡我自然的血花都下咱们都是担保三十八人生鸡没有浪巴老生吃了马鱼三根前日娘来开了跟到总部忙了嘛南北讲这鸡鸡鸡成林尊者把将来米家拉向此路今日尊前尊不得来为喷出来把生意员等做或以判定将你人不起人就花灯的拉马拉向此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呢讲完呢。中师轮回自苦，以及呢别师六道各自自苦。现在呢再讲修心摄意，修心摄意当中呢，今天讲一下第五续接诸轮回的表示法啊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呢两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呢是以地月为例说明表示法的作用，第二呢由此道理采取的做法。要讲第二由此道理采取的做法，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由生死轮思维，第二呢就是需要标示的作用退至真实受苦的情形。那么今天讲跟第一个可攀相关的就是生死轮那么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就这样说道，以此因缘，世尊已说当于甚是门商妙回无分生死之论，所以跟他相关的我们今天讲一下生死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讲化生死论的缘起，就是在毗那耶经的圣教里面讲到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众的第一双也就是所谓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尊者和身同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们呢常常去五趣中游观，也就是到六道里面到处走。那么他们游观以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就会给世宗讲说六道里的住库。那么当时如果有不乐烦心者，始终就会把他们呢交给第一双做教诲。那么第一双接受了这些携带者之后呢，就给他们讲轮回的住库。那么他们得了教授以后呢，知道轮回很苦很苦，就开始爱乐烦心，以此呢都能够真的殊胜的功德。当时呢佛见到这个现象，就问阿难，阿难说这是第一双教导的好。那么佛说他们是以限量所见做很亲切的教导，效果很好，但是呢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不可能都有像第一双这样的教示，如果没有第一双现身说法，就应当在寺庙的门户下画生死论，分成五份，周围呢要画十二缘起流转幻灭图，以这种表示是师中因法和自轮处理的道心。佛又告诉阿难说，我现在就慈林住比丘在寺院的门户下画生死论，之后呢应当差遣比丘在门户下做给来往的人们住婆罗门等，这是生死轮转的因缘。从那时起呢就兴起了化生死论的做法，这是第一个化生死论的缘起。下面讲第二，重视生死论的 含义。那么生死轮全程就是无分轮回标识图，它突见了轮回的含义。由这个完整降书库基灭道实体教法的标识，我们能很明显的从总体上呢认识轮回的苦相，以及呢发起要从中处理的意乐。那么大家需要理解，所谓的无分就是指它由无个组成的部分，其中这个核心部分呢就画了鸡色足三种标准的像，就标大了生死轮回的根源。第二部分呢，就是经矮座的一圈画了黑白两个半幻，就是标大由此发生的总的中右的状况。第三部分呢，在两个半幻里面具体画了三恶区和三三区的中右特像。第四部分呢，在黑白圈的外圈描绘了生死轮回的处所，也就是六道的情形，分成六格画了六道代表性的苦相。然后第五部分呢，也就是最外圈，就画了十二元气字的标识图，用图界的方式分别指示十二字的含义，以及呢就是以前之圣猴子的元气之意。那么这个无分的生死轮呢，被这个阎罗王用口咬住，用手攫住，还有呢就是用双膝架住，这就是表示一切的六道众生下至地狱上至幽冥都在色魔的掌控之中，也就是只要没有断除生死的因，就无法脱出生死之轮。以缘起力，有因必有果的缘故，将相续不断的在轮回里面受生，一直处在这样的苦圈当中。以上这些表达了苦地和基地的内涵。那么在生死轮外面呢，画了有十二缘起的幻灭，就自私道地和灭地的内涵。其中这个座上方的月亮表示寂灭了苦因苦果的灭地，在右上方佛一手自相两个祭文和月论，这是表示按照寄生众的教法行持的话，最终能够入佛一样，达到月亮的清凉一般，诸苦寂灭的涅槃境界。那么两首偈子就是入党求出离，与佛教清修降伏生死君，如想退超奢，于此法律中常为不方意，能解烦恼嗨，当今苦边际。那么这个偈颂就说明了以出离心摄持的断机出库的道地和灭地的内涵，也就是全导说到你应当迅速从这个大苦海中出离，对于佛之事的解脱道教法呢精进的修习，来降伏生死魔君，就像这个大象摧垮草房那样。在这个法律当中，如果能时常不方意的清修，那决定能够接近烦恼之海。当苦因的烦恼穷尽的时候呢，就会到达苦的边际，从此就再也没有苦了。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个重视生死论的含义。下面呢讲第三，具体的对如是的问题做四位。第一个第一部分轮回的核心，就是生死论的中央化作即色住，那么表示我们众生内心的贪嗔痴三毒，这是 生死轮回核心的动力根源。那么其中己是贪欲的象征，而色是嗔恚的表达，因为它一被触及到就非常分会的要人。而足是愚痴的一种表达，而且呢这个足咬着其和色不放，这就是表示如果执着有我，有这个我见我知，那么在遇到可以进的时候呢就会弹着不舍的，遇到这个不可以进呢马上发生这个愤悔。只要自定有我的大慈心没有破除掉，就会一直处在有我执发生烦恼的状态里面，没有办法脱出来。所以呢用咬来做表示。其他的烦恼也一样，也就是说譬如因为自定有我啊，一旦我有功德等等的时候呢，就感觉我比别人高，升起较慢。当我不如别人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嫉妒，没有办法忍受啊等等。像这样一旦执着是我有我，这个心就不平等，把此外的都立为他方，然后呢就要跟别人去竞逐啊、比较啊、斗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都是呢表示自我的贪婪心、嗔恚心、骄慢心、嫉妒心、散乱心啊等等等等。就是从这个自我的执着里面发生了无数的不寂静的状态，这些统统都是烦恼。它是生死轮回的动力根源。那么像这样只要存在贪嗔痴善妒为主的烦恼，就会造下各种黑白忧楼业，以忧楼业的力量就会继续受损，也就是在死的时候是不会出生死轮回的，一定会出现两种中有的状况。因此呢节奏就有第二部分的思维，第二就是第二部分中有的类型，就是第二圈画的是中的中有状况，以一黑一白两个半幻来做表示，三重的往上，恶重的往下，处在中有的轮回圈里面，无非就是这两种类型，而且都是在圈内。这就是表示超不出生死轮回，没有办法摆脱。所以呢第二部分中有的类型就是这样。那么第三这个第三部分具体的中有之相，也就是说第三部分在黑白两幻里具体画出了中有的形态。其中这个黑白幻里面呢画的就是猴子受身为旁生恶鬼地狱幽情的众有，而这个百般幻里面画的就是猴子受身为人阿修罗天的众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前世的圣事立体以后就进入了众有状态，众有的形态就是由三恶业变现的。假设造了恶，那由于这个恶性的业力都是沉重的往下躲的，因此呢他的心态就是黑色头向下往下走的。这里画的就是三恶趣的重用。如果行了三，那么以行善的正气力就会发生相上的一个势力，因此呢中右的形态就是白色，或者呢就是清明色，头向上往上走的。猴子呢会升到人阿修罗天三趣当中。那么下面讲第四，第四部分六道的情形，经过中右之后讲受生在哪里呢，那里面的经况如何呢？大家要知道在没有处理心和无我慧的情况下，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为止，决定智慧在六道范畴里面轮转，六道以外无漏的道和国是不可能去的。 佛在经教中详细的解释了六道的状况，里面的任何一处都无不是苦，哎，都是苦。比如按照这个念珠经去看，在这六个区里面，善恶区是非常非常苦的。而其中这个地狱呢，有寒热但非常猛烈的苦，而同样恶鬼呢，有悲、饥渴、逼恼等等的苦，而同样旁生呢，有意识苦，或者呢就是互相吞啖苦等等等等的诸苦。这三个地方是纯苦的，所以呢一般说到善恶趣，就是以苦苦为主。再者恰是有一些善业生到三个善趣里面，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果受生为人，就像这个入胎经里面解释的那样，一直处在八苦当中，从生至死无不是苦。尤其呢胜在娑婆世界难占不周无作炽盛的魔法时期，寿命非常短。最开始呢有出胎的哭，还有出胎的哭，然后呢就是长大之后呢有克中谋生的苦等等。而且呢处在人群当中，难免有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的诸苦，又常常处在生病的苦当中，接着呢很快就老，又老苦，然后呢很快就死，又死苦，哎，80年左右如同造路，一下子就没有了。能很明显的看到仍旧处在这种的苦境里面。再者假使圣在修罗界里面，按照念珠经中所说，他们虽然很富足，但是呢由于极度斗争，也是有非常大的苦，精气一生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习性的障碍，不断不断的在斗争。再说圣在欲界天里面呢，虽然而很享乐，但是呢有非常大的方意之苦。哎，欲界三趣的显著特点，它就是坏苦。如果再往上升，哎，升到呢上界天，也就是色界、无色界，那里就是以行苦为主。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三个区呢以苦苦为主，然后呢就是任何欲界天以下呢以坏苦为主，然后呢就是色界、无色界这样上界天呢以行苦为主的。这样看清楚了，就知道绝对不会超出这六处，而且不断不断的在里面钻，身份也不定，苦乐也不定，会出现各种的境况、遭遇等等，有非常非常多的苦。那么这样看下来，就要对轮回生起延缓，只要没有断出生死轮回的根本，就一直被锁在这个圈里面出不去。这样我们就明白第四部分六道的情形。那么下面讲第五，第五部分十二缘起智的表示。大家需要明白这一圈里的每一个图表示一个缘起智的含义，都是呢指我们凡夫内在心上的事情。心上在印位就属于惑业，在过位就属于苦，而且呢任何相应的两个图之间都有缘起关系。他已经解释了此有则必有，此生则必生的缘起之意，绝不是无因或者显因而生的。那么由于杂染缘起的这些链子一直没有办法戒断，因不断不断的在提供，那果不断不断在出现，因此呢所谓的生死轮回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终身无欠的处境。如果知道这一点，就知道轮回在不断不断的繁衍，发展出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苦，由此呢就会对它生延缓。这样转来转去有什么意思呢？天天都是搞生死的事情，天天都在滋润生死的因，之后呢会发现一重盛世还没完事后，又激起了无数重的元气链。就像这样 会明显的了解到轮回无比复杂。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不修解脱道，幻象突然之间出现一个机会，轮回没有了，往后肯定很光明等等，这只是愚痴不了解缘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呢，认识缘起就会知道一切的一切都要靠自己，自己行上如果没有顺应缘起去做，光是拼着一种想象，一种幻想，或者呢指望别人能够一下子一口气把你的轮回脆掉，这个就很幼稚了。因此呢，懂了十二缘起之以后，就会认认真真的在自心上修，而且呢会更加认识到此生的可贵。为什么呢？因为从无始以来，无数生都困在这样的锁链当中，而此生得到的善满人生宝，具有嗅到从中脱离的机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第五部分十二缘起之内容，它是通过图做表示。那下面我们此地讲，首先讲第一无明智，行动盲人。第一字无明，用行动的盲人来做表示。这个盲人呢，代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直处在非常大的愚蒙当中，不见业果，不见无我，也就是有业果欲和无我真实意欲。从自己表述的状况来说，不知道无我，处处以为有个自我存在，同样没有见到业果天理，处处以为可以自由。像这样将自我和自由实实的认定在心，无可罢黜，这就是愚痴深重的相。所以呢，第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事事都在盲目中行进，却自以为非常非常的对，这是众生非常大的愚痴颠倒病。所以呢，无明智呢用这个行动的盲人来做标识。下面讲第二行字，静坐陶共，也就是接着大家要认识以第一字无明为缘，会出现第二次行。那么行呢，用勤坐的陶工来表示。这个陶工啊，每天从早到晚不断地做刻重陶器作品，这是表示啊造作之意。那么这个行就是行动。为什么以无明为缘，一定会出现三界中的行，或者说刻重往三界里走的行动呢？这个呢可以大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假设有业果欲，那么在自我和自由的两种认定下，就会肆无忌惮地造各种的非复业，也就是深刻于回去做各种不好的业性，它没有什么约束，也不畏惧天理。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呢为了我要求乐，另一方面呢又没有因果证见，哎，那就会肆意妄为，一次发生的就是堕落恶趣的忧楼恶性。再者，假使产生了业果证见，破掉了业果欲，但是呢其余对于无我真实意的欲梦，以为有我存在，而且呢三界里有真实的乐，那么就会为了我得到乐而以合法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他会去修很多副业，然而呢单单修福是不会出生死的，他以修福的力量会在生死中往上走，也就是升到善趣任修罗或者呢雨天当中。如果延期欲界人为欲界的乐很小很小，很快就没有了，像求一个长治久安，也就是想如果住在定中，在极长的时间里面连一点妄动都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安乐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为了自我得到上界的乐，他就会勤修不动业，以不动业的势力将受身在色界或者呢无色界里面。就像这样子，都是呢以瞎子般的无明自以为是，认为我的方式肯定对，这一条路肯定好等等，由此呢就会发生各种为自我求乐的造作。这就像那个套工，而且 真田都以这种间接自培去做很多很多的业行，所以这样就明白第二行字庆作掏供的含义。接下来讲第三世字树道怨后，也就是以心为冤会出现第三字世，是以不断的跳跃寻入到达目的地的怨后来表示。那么这个世呢、又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因为世，一个呢就是过为世。那么第一个因为世就是指最初造业的时候第二刹那在自己十天当中熏见的种子、也叫做种子世，就是因为世、也叫做种子世。第二呢就是过为世，也就是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当种子成熟的时候就到了艺术世的氛围，也就是出生前一刹那。大家需要清楚我们的这个心识状态都是呢由因缘造成的，所以呢它叫做妄心。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呢由于不断的造作业心，就一定会在心中训见习气，造什么业就是什么样的事。它最开始是一种气氛，又一种影响力，如果没有择制而且不断不断的滋润，逐渐逐渐的就会发展成熟。到了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具象的过位式。譬如一个人专门偷盗，当他建立偷盗习气的时候就处在种子式位，在因为式。到了某个时候发展成熟就要被判下去，那时候在那个世上一下子会变出恶鬼等的恶气景象，这个就是过位式。又好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白天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执着的话呢，那训的这个习气就很强，所以呢到了梦里面就会现出来的。像这样都是呢由于心为造成的，而不是无因出现的。由此呢可以认识以心为冤生始。在这个十二元气图里面呢用元后来表示。这是指过位时已经成熟，以它变现的力量一刹那间就迁到了三界的深处里。无论往上往下都是呢以这个过位时的力量瞬间就受损了。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三世字树道怨后的含义。接下来讲第四名色字众人成串，也就是说接下来一世为冤回处名色，时而元气图中以众人成串来表示。按照人类的情形来说，在中幼出现了这个业识，又有父母心放的因缘，那么是一刹那就入到精血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合成了第四字名色。这就是收胎的初始滋味，它并不是无因而来的。而今天的各种端灭见认为前面没有形式没有前身，受精之后忽然就出现了形式了，这个就叫做从物质出精神，从色法出心法。更荒唐的回说形式是一种物质的心态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呢愚痴的谬见。实际上这个形式要去进学，这样一合合就形成了名色。那么十二元气表示图是中人成串，其中人表示心，串表示色。又好比旅客坐在车上或者呢住在房间里面等等，都是呢表示形式找到了身体住在精血里面。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以众人成串来表示呢？他表的就是和合之相，这个 船表示色蕴，几个人表示受相行识四种命运。那么心一气的云，是身心合合的体。中人所标示的四个心法的云，一定要承载船所标示的色法上面，人才能往前运行的，也就是这个心识要脱色地才能发展。再者呢，船要有人操纵才能行进，这就表示色法的这个进穴要有形式色次，才会一个期一个期逐渐的演变，成就泰山，乃至出生之后出现老啊病死等等的一系列历程。假设这个形式离开了身体，那这个身体就变成实体了，这上面各种活体的现象就不会再有了，譬如打不知痛等等，再也不会发生各种心理的状况和生理的状况啊，这样才明白，哦，原来明舍之是中人乘船来做标识。那么接下来讲第五，六出字，六床空物，也就是杰作呢有明舍为缘，讲出现六处。那么十二缘曲图当中呢，以居六山窗户的空物来表示，明舍指殊胜的最初为如中字，六处呢指六根玩具的身体，如同过失。那么如何由明舍出生六处呢？大家要知道，具六根的根生不会无因而来，它决定是由中字而来，也就是行识色次的精穴后就出现了明舍位，这是身心合合的最初位。之后呢，就像如台经里面所说，由于这个行识已经进到精穴里面了，而且呢行识呢携带着过去式的业系，因此呢在那一个个的时间点上会发生业缝，业缝一来了就开始完成一个个胎生的氛围，这样一个期一个期逐渐逐渐的演变，到了六个多月的时候就出现了六根玩具的胎生，那个时候的六根很明净很圆满的。那么为什么十二缘曲图当中呢用这个流床空物来表达呢？其实这个身体里面没有我，我只是一个终生的妄念，身体里头是空的。那么开了六个窗户就表示到了元气成熟，制造出作品的氛围，这个时候眼根开了，耳根开了，等待就像开了六个窗户开始跟外境相接一样，这样我们就明白六处字就是六窗空物来做这个标识。下面讲第六处字男女交合，也就是杰作呢以六处为缘会发生处，十二缘曲图当中呢以男女交合来标识。大家需要明白处是接触之意，指根筋是三者合合生气的分别，这是光义的处。我们平常术的处，是指用手去接触东西，但是光义来说，譬如已经听到声音发生了这个分别，这个就叫做处，或者呢就是鼻根嗅到了香产生这是香这是臭等等分别也是处。就像这样根筋是善者和合产生的心就交接触到境界了，处当然就是以六处为缘出现的，恰是六根没有开障那就不会产生处，当然呢六根开障了那就会产生处，处字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讲第七受字，见次眼球，也就是杰作呢 有了出，就要发生受。十二缘起突众呢，用见此研究来表示。表示出了境以后呢，会有明显的感受。我们这个优漏的生命体，事实呢，携带着我见，无处不在。所以呢，当初发生的时候呢，紧接着就有受。出无非就是出到可以经、不可以经或者中庸经。那么一出到可以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乐受；而出到不可以经的时候呢，就有苦受；出到中庸经的时候呢，处在色受当中，就是有出产生受。没有出不会有受，有出立即发生受。这是第七字受的含义。那么下面讲第八爱字，谈北就贵，也就是杰作呢，一受为缘就会发生爱。十二缘起突众呢，用这个谈北就贵来表示。当发生苦乐色三受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爱的现象。那么这个大体可分成两种，也就是如果是乐受，就会发生想跟他不离开的爱，这个呢称之为不离爱；如果是苦受，就会发生想跟他脱离的爱，这个就叫做怪离爱。或者说一个就是哀跟那些乐受不离的，一个就是哀跟那些苦受脱开的。那么这就表示作为具有我执的凡夫众生，当遇经生受的时候，立即发生爱的倾向。这个烦恼状况来得非常非常迅速明显二人运的。这也可见有收才有爱，没有收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爱的，不会突然之间爱跟那个不离，爱跟那个脱离，一定是感觉不舒服才想马上脱开，一定是觉得束缚才想不离开。所以这个爱字就是贪杯就归来做表示。那么下面讲第九去字，愿后去过，也就是杰作呢，有哀作为这个愿会发生去，十二缘起图当众呢，以这个愿后去过来表示。那么我们呢，以不离哀为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很喜欢待在那里不离开，这样逐渐逐渐的就会发生一种不断不断去做，也就是爱的深度发展就是去，没有别的。就像这个缘后吃到香甜的果子的时候，很欢喜很欢喜，之后呢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抓，老是坐在那上面，这个就是去做。没有爱就不会有去。好比这个旧龟喝第一口酒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很喜欢，这就是有了爱。之后呢，每天一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喝上几杯，否则就浑身难受，这就是出现非常大的去做之心。那么像这样对人对事对民对某种物质对某种活动，首先是出现爱，然后呢上瘾，之后呢一直要去去它，这就是取。下面讲第四幼稚怀子孕妇，也就是当爱发展到了取，那就有很大的滋润力量，这样不断不断的取就会使得业变得非常有实力，而达到决定干过的地步。为此呢应力过敏就叫做幼。那么十二缘起图当中呢，以孕妇来表示。大家需要明白哀和取是使得过去熏下的业习气变得有势力的因缘。 如果爱去两字已经成就，不断滋润的话呢，一定会发生决定要干后又的业的状况。在印上你过敏就叫做又，就像这个孕妇虽然还没有生出孩子，但是人们会说她已经有了，意思是她已经坏了好几个月就要生了，虽然还没出来，但是呢已经有了。所以第十呢，幼稚坏稚孕妇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十一，甚至妇女分娩，也就是一有为冤就会出现肾，十二元虚图当中呢以妇女分娩来表示，就是当夜视力已经到那个阶位的时候，那就无法遮面要生过了。好比庄稼已经到了成熟位，后一刹那就必然出现粮食，那么以业力的驱使下，就会在某个轮回的深处里取得一个孕生，就像这个妇女分娩一样，已经到了产时，自然就生出来了。那么这里要知道，由于有就会出现生，这个生是指下一个生死运的出现，譬如我们说某个东西生了，就是指这个东西它出现了。比如过去造了恶业，现在就变成一头呆头呆脑的庞生，这就是圣了，庞生的云出现了。或者呢，过去造的前邻恶业太大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受过灵训的一个鬼，而生出了恶鬼的云。那么诸如此类，这个轮回里的所有生命状况，就是由叫做有的业识里变现出来的。所以第十一甚至就是妇女分娩来做表示。那么接下来讲第十二个老狮子背狮老人，也就是既然胜了，就会在这个云体上出现老和狮。这个呢，十二元曲图当中呢，以背着尸体的老人来表示。就好比一个种子，既然已经开出了一朵花，那必然就有这朵花的枯萎凋谢。那么同样，阴叶和满叶的势力，刹那刹那都在变出新的枯云现象，但是呢，它毕竟就是有限的，因此呢，在若干个时期过后，这个云体会到达成熟位，那时候呢就已经进入六根全面衰退的阶段，所以就叫做老。当这个云老到了尽头，无法继续向续下去，这个时候同分的云体就会舍弃，这就是死。那么十二元气图上表示为被尸体的老者，也就是从刚生出来的小娃娃逐渐逐渐的已经变成老态隆重的老人了。这个老人背负着一具沉重的尸体，就是表示他最终就会成为尸体。像这样三界里任何生出来的阴，以他作为阴，最终都要出现老和狮的状况。所以呢老狮子就是背狮老人来做表示，是这么一个问题需要清楚。那么老狮以后呢又会转入下一轮，还是按照一张十二个自分继续循环下去的。总而言之，只要印上的无明没有戒端，能滋润的爱和趣没有脱开，那讲无休无止的转生死论，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生死论的真实含义。然后呢，就是为了了生脱死，一定要在这一生依靠下面人生摄去大义，修持这个解脱道， 那这才是真正有智慧人学佛法通达四谛苦集灭道的含义。然后呢，戒律生是大师直接以出离心摄持修持这个解脱道啊，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呢，就是佛特意讲到要花这个五分生死论的真实含义。普贤上师也是呢，让我们明白这个讲了这样子啊，非常重要。花生死论，而且呢，花的时候呢，有五分不同的部分，一层一层就画下来。然后这个画的时候呢，从里到外有各种不同的香，而且呢，这个图当中标示的这些都是呢讲到苦集灭道这样的一个四谛法门，大家需要清楚。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